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如何解决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正确的示范。你怎么这么久才来？我这边等得很急啊。
哦，我刚刚出门以前呢，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哦，我给你打手机，你的手机又没有开，所以我就联络不到你。
哦，是这样子。哎呀，我等得很心急。那没事就好了，那吃鸡吃鸡。这个家就吵不起来了，对不对？大家快快乐乐的吃鸡啊，当然鸡是不快乐的哈，除了你们两个快乐，鸡是不快乐的哈。
我们学习先澄清事实，来表示我们愿意谦卑啊，承认我们的有限啊，我们没有掌握所有一切的啊事实，所以我们要谦卑的常常去问，去澄清事实，这个是对付我们那种骄傲的罪性。
嗯，有一个啊传道人哈。一连好几个晚上，到了黄昏的时候，他的车就开进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公寓楼哈。这公寓楼里面很多单位嘛，他开到公寓楼的这个停车场，然后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呢，他就开车离开了。一连几个晚上都是这样。那这个情况呢，就被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姐妹观察到了哈，无意中看见，哎呀，牧师来了，哎呀，牧师走了，哎呀，牧师来了。他一想啊，哎呀，我们这个公寓楼里面住了教会一个很漂亮的寡妇哦。很年轻漂亮的寡妇，她牧师怎么这样呢？所以他就把这个情形就告诉教会了。那教会一听到这个消息，这几个长老啊，这个领袖啊，弟兄负责弟兄，就想想，哎呀，这个实在很丢脸的事情哦，对不对？我们传道人发生这样的事情，哎呀，不能传出去。那这样好了，我们就学习圣经里面的约瑟啊，把那个玛利亚暗暗的休了哈、啊，所以我们也把这个传道人暗暗的休了哈。啊，就在他们准备暗暗的休掉传道人以前呢、啊，突然教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个老弟兄过世了。这个老弟兄是教会多年的一个会友，那最近呢，听说他这个很久没有来教会了嘛，哈，突然就接到这个讯息说啊，他过世了，所以教会就忙着替他办追思礼拜。在办这个追思礼拜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人突然发现了，哎，这个老弟兄就住在那个公寓大楼里面哦。也是一样的大楼，哎，赶快去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就把传道人啊请过来说，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传道人说，这个老弟兄很久没有来教会，我就有个负担啊，所以好一个礼拜前我就去看他哈，就发现老弟兄生病，他的家人呢有白天给他请看护，你们是不是叫看护啊？帮助他生活的。可是看护晚上呢就要回家了哈，所以晚上老人家没有人看，所以我就白天在服侍，晚上呢我就去他家陪这个老人家哈，陪他一夜，然后看看时间啊，白天有帮忙帮手要来了，然后我才回去。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哇，这个教会的人，这个几个负责弟兄一听，哎呦，差点铸成大错，对不对？把这么好的传道人给他怎么样暗暗的休了哈。那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是一个真人真事哈。那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所有的事实。那从这个事件里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学习哈。比方说，这个老姐妹看见牧师来啊，牧师走，她应该做什么？要去澄清事实，对不对？她应该去找谁澄清事实？找传道人，对。就传道人啊，你不要说啊，传道人听说你来找寡妇哈，我看不能这样讲哈，或者说你来找寡妇做什么哈，不要这样讲哈，你要学习刚才讲的疑问句嘛，对哈，你要这样说，哎呀，传道人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你的？我看见你啊，经常来我们这个公寓了，是不是我可以帮什么忙哈？传道人就可以有机会跟你说啊，这个怎么这样讲哈？那教会的这个负责的弟兄呢，也有一些啊。偏差的地方啊，他们在听到这个姐妹说啊，牧师去找年轻的寡妇，他们应该做什么？澄清事实，对不对？他们去找谁澄清事实？传道人，对，不要去找寡妇啊，寡妇啊，你怎么搞的啊？就找我们传道人啊，不要这样问啊，不关寡妇什么事哈、啊。那问传道人说，哎呀，我 要怎么跟传道人谈？也是疑问句，你不要说听说有人说你去找寡妇哦，有没有可能你去找寡妇哦，也不要这样谈，也是干到一个原则，对不对？所以那么什么眉来眼去的，就是跟他这样讲，这样询问传道人就可以把误会解释清楚。当然这个传道人也可以有改进的空间，这样听这个真人真事听起来，这个传道人有一点像搞那个特工的，晚上去，白天出来，全教会没有人知道啊，都不知道他做什么啊。也许他应该去探访完这个老弟兄，发现他生病需要看护的时候，回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对不对？让大家一起来帮忙，对不对？大家可以轮流啊，也不要传道人每天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啊，大家轮流来关怀、来看顾啊。那如果他把这个事情至少跟教会的负责的弟兄沟通一下，那么。假设老姐妹来说，哎，我们牧师去找寡妇什么的，那老姐妹你误会了，我们的传道人是去帮助老弟兄啊，所以这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有学习到向当事人澄清、查问、把事实核实是很重要的，否则会带给这个群体个人很大的伤害。
好，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明白自己有限，不一定掌握所有的事实，要谦卑的常常去找当事人来澄清事实。接下来的一个原则是，我们不要人身攻击。人身攻击是指对这个人呢论断下一个结论。所以在雅各书，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一二三，请弟兄们，我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这雅各书第四章十二节的经文。
这个论断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人身攻击，人身攻击就是论断的一种哈。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人很骄傲，所以我们很喜欢人身攻击，对人批评论断。那当我们人身攻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轻看了自己所蒙的恩典哈。因为一个骄傲的人，他就很喜欢论断，他就忘记了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所以说人身攻击是轻看了自己的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些恩典。
那么如果你出现以下这些对话经常出现的话呢，就可能让我们看见一个在你的里面有一个骄傲需要去对付哈。因为骄傲的人就是一个喜欢定罪的人，他可能会说你怎么这么蠢啊，你简直无可救药啊，你这个人实在是个窝囊废，一点用都没有啊。或者说哎呀，我早就不对你抱任何希望了啊，或者你根本不可能成为贤妻良母。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听见妈妈会说，我真是白养你了啊。像这些话呢都是定罪的话啊。你如果常常说这些类似的话，而且也不听对方的解释，那么你心中呢是一个骄傲在掌权，在控制你啊。当有的人呢，也许他也是一个骄傲的人，他不会用嘴巴说这些话，可是呢他会用眼神来说。比方说他看他的太太这个眼神，一句话都没有说，对不对？可是这个眼神意思就是说什么千言万语，哎呀你这个真糟糕，算了吧，连讲都不愿意讲你啊。用眼神来表示对对方的定罪。还有的人更高招啊，连眼神都不用，用声音的啊，对不对？这个千言万语都是骄傲定罪的这种表情哈，这些也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你心中有一个骄傲的问题需要去对付。
我们刚才说了当我们定罪的时候，我们下一个论断的时候是轻看我们领受的恩典。就算你真的比别人聪明，你的聪明也是
上帝给的，
领受的，领受的。所以你没有资格可以瞧不起那个比你 啊，笨愚笨的人哈、啊。所以我们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啊，从小我们就不准他说啊，你很笨，那个人很笨，
那个人很蠢，嗯，
我们要教导他说，这是不合神心意的哈。当你这样子批评论断，你轻看了上帝给你的一切恩典，一切都是领受的哈，没有什么好自夸的。
对。
那么人身攻击当然就是一种罪，它不合神心意。
常常看见在冲突的双方哈、啊，有一些可能自我感觉比较属灵的人。两个彼此都冲突的时候呢，他特别喜欢用圣经的话来定对方的罪哈、啊。比方说，他会给人家写一个圣经的经文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啊、哦，说啊、这个人要在神的面前要谨慎自己的脚步哈、啊，这都是圣经上的话。可是呢，特别在冲突的时候这样使用呢，我们认为是不太恰当的。
圣经是适合在公众的教导哈。啊，或者就是说，我们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劝勉。
劝勉。
啊，当然，如果一个人犯罪，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话来劝勉他回头。但你要知道，我们人是罪人哈，我们一再的强调说，我们要常常去省察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动机。嗯。我们最常看见的就是夫妻吵架哈，夫妻吵架的时候，他们都很会引用圣经。做太太的就会引用哪一节圣经？丈夫要为妻子舍命。
舍命。
那丈夫最喜欢引用什么圣经？
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凡事顺服。
你看到没有？这两
一味的顺服。
你看到没有？这两个人引用圣经是为了谁的益处？
为了自己的益处。
不是为对方的益处，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我们人是很诡诈的。
对。
我们知道说，我如果用一个圣经的话压他，他就可以怎么乖乖的
就
范。
嗯，
这个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你看人多诡诈，但圣经不是这样给你使用的。圣经不是来满足你自己那个自私的动机跟企图的哈。圣经是要我们光照自己，看哪一些地方不合神心意，以致我们可以改变啊，愿意啊合神心意。或者呢，我们圣经的真理来劝勉对方，但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有很多人读圣经听到都是替别人的啊，他坐在那边听到啊，这部分对张三很好哦，这个对李四有用啊，都是替别人听到哈、啊，好像你来收集情报一样哈、啊。有的时候刚才他讲的读圣经是光照自己，这个镜子本来是照自己，我们常常看见什么，哎呀，这个对你好，你照一照，哈、啊、哈，哎呦，这个就是在讲你嘛哈、啊，都是给别人的，不是为自己读的哈。啊，
我以前在辅导一个姐妹的时候哈，啊，她跟我说，她说，我很不喜欢读圣经。哎，我一听她说我不喜欢读圣经，我想这个人可能跟神的关系有问题，灵命有问题啊。但我在进一步跟她谈的时候，我就发现，她说我不喜欢读圣经，是因为我的丈夫一天到晚拿圣经来要求我做这个做那个哈。她说我就觉得说我一打开圣经都是要求，嗯，她说我没有办法在读圣经的时候得到安息，没有办法休息，没办法得到安息，因为不断的说我这里没做好，那里没做好，这里没做好哈等等。所以她不喜欢读圣经是谁造成的？
她的丈夫。
是丈夫，她丈夫的罪性啊，一个是喜欢批评论断，第二个是想要用圣经来让妻子完全合自己的心意哈。所以她的太太不喜欢读圣经，其实呢是这个丈夫的罪性所带来的，是他信仰上面成长的一个绊脚石。嗯，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不要这样用圣经，我们很可能成为对方属灵成长的绊脚石。
说得好。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教导大家在沟通方面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就事论事啊。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要提出你的期望啊，心平气和的提出你的期望。有些人呢，他的这个沟通方式是带着攻击性的哈，他用指责的方法，用抱怨的方法，用攻击翻老账的方法。那当然，你用这种方法沟通的时候，回应的人一定也不是合神心意的回应哈。好，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你一天到晚呢，只知道做你的研究工作，你整天忙忙忙忙， 然后就关在你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去做你的研究工作，你的心里还有我们这个家吗？你有我，你有这个小孩子在你的心目中吗？
你讲的是什么话？我每天早出晚归的工作，辛辛苦苦，我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还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对不对？我这个做的一切辛苦牺牲都是为了你们，都是为了这个家。
你还好意思说是为这个家，为我们？最近那两个小孩子很不听话，你管过吗？我们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好多的事情，我在外面，我一个女人家在外面奔波来奔波去，你躲在哪里？你躲在你的那个办公室里，你还像个男人吗你？
哦，讲来讲去就是你能干你好嘛，我不行嘛，就是这个家就靠你了嘛。我还没有说你，你买的这个房家里到处漏水，我还有很多很多问题，我都还没说你呢。
不跟你说了，
我也不跟你说了。好，好，我们先来谈一谈哈，这个太太很明显的犯了一些沟通上的错误，你们认为她犯了什么错误？哎，刚才讲我的错误，你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尤其姐妹哦，很快很快，现在讲到她，你们一句话都不说，你这不是太伤害我了吗？来讲一讲这个姐妹犯了什么错误？先下结论，还有呢？弟兄多讲一讲，这是你们的机会。还有呢？他在就事论人。哎呦，这个新名词。
批评论断。
他没有就事论事，他是批评论断，很好。还有没有？还有什么？动机可疑。
他注意，他讲了一句，他说什么？你不像个男人。
男人。
这是属于什么？
人身攻击，
人身攻击啊、嗯，人身攻击。
这种常常喜欢用这句话来攻击先生的人，你不像个男人哈，常常会招来你的先生说：“那我就证明我是个男人给你看哈。”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姐妹可能不懂啊，她跟先生啊打闹啊，好像她很厉害哦，掐啊什么，人家先生一般是不愿意跟你计较。人家真的不是打不过你啊，这个先生，这个男的要真的动起出来，把你抓起来往墙上一丢，都是可能的啊。所以姐妹不要不懂这个道理，以为说你先生怕你，我就掐你，我就、啊。到时候，当然了、啊，希望你没有碰到这样的先生哈、啊。
当然不是说这个给做先生的一个借口可以打太太
啊，绝对不是我的意思。
是哈、啊，当然我们做。妻子的也要明白哈，不要惹对方的怒气哈，不要惹对方的怒气。那在这种情况，他虽然有很多的不满、
委屈
或者委屈，他要学习，他要操练，就事论事的来提出他的期望。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他再来给我们做个正确的示范，他应该怎么表达他所面临的困境啊？来，
不晓得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我发现呢，你花很多的时间在你的实验室，在你的办公室里面。那最近小孩子很不听话。买了房子以后呢，很多事要处理。那我一个女人家呢，我担待不了这么多事情。有没有可能，你拨出一点时间来，啊，来啊管理这个孩子，然后帮忙这个处理一些家庭的一些琐事情？因为我一个女人家实在是担当不了这么多事情，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
好好好，哎呀，你也挺不容易的，啊啊，这个他心平气和的沟通，这个先生很快就明白啊，他需要他的帮助。我相信啊，一个先生会很乐意在这种沟通情况的氛围底下，他很简单的提出他的期望，这个先生就会很愿意来帮助他。那这样的架就吵不起来了。
他很平静的平铺直叙的说出他心里的需要。而且他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谦卑一点，
谦卑的，
对啊、以一个比较弱者需要帮助的姿态来请求他来帮助，而不是刚刚之前那种什么高高在上、
高压式的、
高压式的指责定罪式的。所以说，当我们除去我们心中这个骄傲，我们学习温柔哈、圣经要我们学习温柔谦卑，那么这样子在人际关系里面就不容易。这一种很激烈的争吵出现。
好，沟通还有第四个忌讳哈，就是不要以恶还恶哈，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别人批评你，你马上反击啊。
以辱骂还辱骂是不合我们身为神光明子女的身份的。 请问以恶还恶是不是恶？对
对，以恶还恶也是恶啊，就跟劫富济贫是不是犯罪？劫富济贫算不算犯罪？是犯罪啊！不要以为是啊，他是劫富济贫啊，所以他去劫是对的哈，这个是也是不对的哈。
对，以恶还恶还是恶？那么恶在上帝的面前是不蒙悦纳的哈。我们很多经常会给自己借口说，我骂他是因为他先骂我啊，这个是不成立的，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成立的。你骂人就是不合神心意，不合我们光明子女的身份呢。第二个，以恶还恶呢，也是等于在别人的罪上面有份，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知道，当我口出恶言的时候，会把对方激得更恶，比我更恶。
因为他如果用恶言对我的时候，我就要想，我要怎么样防守我自己，对，然后呢，用更毒的话再回去给他，对不对？不然我不能吃亏啊，对不对？
那他更毒的过来，我就更毒的回去。
哎呀，那我就更毒的过去哈。所以呢，我们就花了很多心思在这里，以恶还恶哈，就花了很多心思用这个更狠毒的话，我就急着要防备，急着要攻击。
所以很多时候看到夫妻之间、弟兄姐妹之间、亲人之间，其实是很小的事情，那个矛盾冲突是很小的。可是呢，他不懂得这个不要以恶还恶的
原则，
所以经常是以恶还恶，所以你就会发现，本来很小的事情，可是伤害
很大，
这么大，本来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破坏力这么大，跟我们没有勒住我们的口舌，我们啊、常常以恶还恶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
可是如果他不以恶还，比方说他讲了一句话，但是呢，他勒住他。我讲了一句话骂他，但他没有回，用恶来回我，那我呢就有机会来反省一下。哎呦，为什么我骂他，他又不回我？难道是我讲的不好吗？讲的不对吗？难道是我伤害他吗？我就有机会反省啊！你就给他有机会时间反省，跟前面他讲的，我一骂他，他就回我，我就急着马上骂，我没有时间来反省反思我自己。懂吗？没有给他时间机会，但你这样不以恶还恶的时候，他反而有机会来反思自己，反省自己。
以前有一对夫妇呢，我们教导过啊，他们不要以恶还恶哈。啊，这个太太她就啊做见证说，有一次她先生从外面回来哈，那时候她正在做饭，她在切那个肉哈。那她先生看到她切的那个肉呢，太粗了，
切得太大块了，
不够细哈。就大发雷霆哈，他就在那边哇，那个破口大骂这样。这个太太说，如果照他过去的这一个性情哈，过去的反应一定是什么呀？也骂回去。但他已经学习到说啊，身为神的光明的子女，我不要以恶还恶哈。那个时候他说我没有好的话可以回答他。但是他说我至少可以做到，我勒住我的舌头，不要口出恶言啊。所以他就听他那边骂，他就继续的切他的肉啊。
什么叫继续切他的肉？继续切他在切的肉，怎么继续切自己的肉啊？继续切他在切的肉啊。
他就没有任何的恶言来回他的先生
哈。对。
那也因为他没有以恶还恶，他先生说啊，他看到他的。太太什么话都不说，在那边继续切肉哈、
啊，切他的肉，
切肉，切他的肉。
他心里面就有点愧疚了，说：“哎呀，就是没有切好，犯得着发这么大火吗？你看骂的人家都不回讲，不回话。”他心里反而开始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个先生自己讲的，觉得挺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哎呀，怎么这么糟糕哈、啊？这么火气这么大，很不像话。
所以这个架就没有吵起来了哈。
按过去就吵起来了，那晚饭也别吃了。
所以你看，当这个太太懂得不以恶还恶，反而给他先生有反省的机会。
他
想到说，我犯得着吗？我真是不像话。但如果他开始啊、一来一往的以恶还恶，他先生说不定就没有那样子可以
机会来反省、
没有机会来反省了。
我们看这个箴言十五章一节跟十八节，很重要的话，我们请弟兄念第一行、第三行，姐妹念第二行、第四行，哈，我们来一起回应来念。弟兄，请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的，住了怒气。
暴怒的人挑起争端，
忍怒的人止息纷争。
啊，你看这个话讲得多么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意思哈。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别人的攻击的时候，特别是来自于配偶的指责，那个时候我们心中要默默的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制服我们心里面想要以恶还恶那种很强烈的欲望，我们要制服它，靠着主来得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配偶有机会来冷静下来，在神的面前反思啊，以至于他，我们能够得回他，得回我们的配偶。
我们要常常学习，要对上帝的心意来回应，要对真理来回应，但是不要对人的恶来回应啊。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话，我们很难受，我们想要反击，我们想要用恶言来攻回去，反攻回去，都是因为我们想要对人的恶来回应啊。但是巴不得啊，我们今天上完这个课，我们学习到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要对上帝的心意回应，而不是要对人的恶来回应。另外还有一个原则哈，就是说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面，很多的这个矛盾冲突呢，不关乎道德对错，比较都是一些主观的事情哈，一些芝麻绿豆的一些事情，
生活小事。
如果是不关乎道德对错的，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不要把焦点放在这个辩解上面，我们要把焦点放在我怎么样可以来改变，来舍己，以致呢我能够服侍对方，让对方不再有那样子的不好的感受，还有抱怨哈。我们要学习舍己。以前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先生是在一个比较这一个我因为我的公公婆婆都是基督徒，他们很客气，彼此都很客气啊。比较讲究礼貌哈，他们会经常讲对不起啊，
跟家人彼此之间
谢谢啊这一些。我是比较传统的这个中国家庭长大的哈，我们比较不客套哈，我们如果说跟自己家人说谢谢，我们就觉得很见外哈，所以呢，我是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家庭长大的。
讲得这么好听，什么传统的家庭，就是说我们家比较有家教了，哎，我们比较有家教，讲究对不起啊、请啊什么这些的啊。
我们结完婚以后我讲话呢我讲话就经常是用这种方式，是直接的，比较直接的哈。
我听起来很不舒服。
我都会说你去关电视，你去倒垃圾。
我听了就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就他在命令我，你知道吗？你去倒垃圾啊，你去关电视啊，你就这样，我就很不高兴。
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在命令你啊。
有，我就觉得你有。
我讲话本来就是比较直接，我是在叙述一个事实，就是我需要你去倒垃圾，所以我说你去倒垃圾，我没有在命令你的意思。
可是我听了很不舒服。我告诉你。
那我就在想说，我明明就没有命令他，可是他一直说我有在命令他。那我们可以一直为这个事情一直争吵哈。后来我想说，那我得来问一问他哈。那么我说。那么你告诉我，我要怎么样说话才不会让你觉得我在命令你？
你就很简单，你就加个请字嘛，对吧？请你关电视啊，请你关窗户啊，请你倒垃圾。
好，那我就
加个请字都不会。
好，那我就说，请你去倒垃圾。
你说人就这么贱哈？他一说请，我扛着垃圾就往外跑。叫了他这一个，我更苦了。他说请你倒垃圾啊，请你这样，这样我每天这样跑来跑去哈，当然心里还是很舒服了。不过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哈，真的是他愿意为着对方不再有那样的感觉、那个感受哈，他改进自己的这一方面。
这个就是舍己哈，你要常常舍己，你要常常顾念对方的软弱哈。
怎么越听越奇怪呢？怎么不变成顾念我的软弱呢？
他有加一个请字的软弱哈，那我是没有这方面的软弱哈。
然后他又说他舍己，结果我去倒垃圾，你说这种这高啊？他的舍己，然后我去做事哈。
你要常常顾念对方哈，你愿意改变自己，这样子呢能够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哈。啊，他既然有这个加请字的软弱，那你就为了他的益处哈，你就加个请字啊，彼此就可以很和谐。
嗯，哦，做得还蛮喜乐的哈。
所以我们不是要以恶还恶，我们是要
以善胜恶。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啊，在这个关系和话的这堂课里面啊，求主来光照我们啊，让我们看见在我们过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啊，跟配偶的关系，跟我们对父母对子女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有很多话语上的过失，我们有很多揣测别人的动机，我们有很多人身攻击，我们有很多不愿意以善胜恶，而常常是以恶还恶。主，我们在你面前实在要承认我们这些啊不讨你喜悦的过去，啊，我们也是啊求主来赦免，来原谅我们啊，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啊言语上啊，我们有很多的更多的愿意顺服主你的真理啊，愿意在这个彼此的关系上啊，我们讲的话里面有多有学习，并且也愿意凭爱心说诚实话来彼此劝诫，彼此帮助啊，让我们彼此能够更加的在成圣的道路上讨主的喜悦。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也要请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啊认识到我们过去在话语上有许多亏欠的，我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并且求主帮助我，提醒我，圣灵在里面提醒我，我在话语上要能够更多的来荣耀上帝。在我跟夫妻的关系上，我也愿意承认我的亏欠，我愿意神帮助我，提醒我，以至于我能够在话语上荣耀上帝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请你在神的面前，不是在我的面前，举起你的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主啊，你都看见啊，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心愿，求主你大大的赐福于他们，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主啊，你圣灵在他们心中提醒他们，在那个关键的时刻，让他们生发一个愿意荣耀你的名的心，他们愿意在在这个话语上来陶造，愿意在话语上能够成为你爱和恩典的出口。主啊，你就在他们的各样的关系上祝福他们，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将一切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给你们，谢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